11月22日，欧洲议会主席耶日布泽克对芬兰进行了正式访问。在会见了芬兰总统等政府官员后，布泽克又来到赫尔辛基大学，给学生们做了一场公开演讲。
这个演讲的题目叫做《欧盟对欧洲人及世界的责任》。布泽克强调，目前欧洲的金融危机其实是信任危机，人们怀疑欧盟的作用。在这个时候，欧洲人更应该发挥像芬兰人一样的坚韧不拔的精神，选择艰难但却是正确的道路，而不是简单的回到民粹主义。在谈到欧盟对世界的责任时，有人提出，在欧美同时面临危机、中国似乎财大气粗的情况下，欧洲还能不能关注中国的人权，特别是法轮功受迫害群体？布泽克说，欧盟绝不会停止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的行动，这是欧洲议会的核心问题。
We will never stop this activity, and we will also keep in contact with your authorities, because in this case, we must please them, we must lecture them, we must force them. It's an absolutely unusual case that we should help the situation and human rights in your country. I'm quite sure that we will never stop it. Human rights is really the core issue for your Republic.
新唐记者施平随至赫尔辛基报道。
香港城市大学学生本周三起一连两天投票选举新一届学生会。早前传出有中共共青团成员的候选内阁，其中一名来自大陆的阁员表示坚持平反六四和争取民主自由的立场，并决定透过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少先队和共青团。
传出有四名中共共青团成员的成大学生会候选内阁一号百会陈川、候选内务副会长的杨浩，星期三决定在大纪元网站公开声明退出共青团及少先队。他表明早已没有参与中共组织活动及缴交团费，自己从广州来香港读书，向往香港国际化都市的环境和自由的风气。
好珍惜喺香港呢个机会，即可以响即接触到啲民主嘅文化，一系落。
他重申对民主自由的立场非常坚定。
外国其实我哋都系本住民主自由、公平公义呢个原则，而且我哋立场都非常坚定，系继续坚持平反六四啦，跟住中国人权状况，主张结束一党专政，仲有咧就系譬如话。加快雙普選嘅落實啦，同埋取消個替補機制啦。
對於同學們抗拒共產黨及有關組織，楊浩表示理解，因為香港仍有一定的自由。
新聞佢唔會受到好大嘅壓制，所以佢都會即係好直接咁揭露啲向內即係共產黨啲衰嘢出嚟，所以可能佢哋對共產黨嘅睇法可能就會更加批判咯。
在大陆，小学生都是被强逼加入少先队。他强调自己一直都不愿加入共产党。
受到地缘方面优势，就比较追求那个民主，或者这也知道共产党一些负面的东西，所以就比较理智了。
新唐人记者林秀怡在香港报道。
夏威夷自由越南组织发表声明，不欢迎越南共产党及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来到夏威夷。他们曾为脱离共产党的统治而逃离越南，每个人都有一段痛苦的回忆。
在 APEC 结束之际，夏威夷自由越南组织发表声明，不欢迎越南共产党及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来到夏威夷。
And we don't appreciate the coming here of Vietnamese communists and Chinese communists either.Yeah, we were their victims before, and my family was suffering because many members of my own family were members of the army too, and they were in prison camps, and at least one died in there.
我们访问了六位自由越南组织的董事会成员，他们都是1975年后为逃离越共的统治来到了美国。
They take over on land from my great grandparents, work how many thousand years.And I must run from North Vietnam to South Vietnam. And left behind, my sister died on the ocean.
My father ran away from China when he was young, and he came to Vietnam because the communists took over China. I was born in Vietnam, I grew up in Vietnam, and on the South Vietnam. and we live in very good life there. Until 1975, the communists took over.
My oldest sister, when she's 26 years old, and her husband and her 7-year-old daughter, unlucky, they missing in the ocean with my brother, 22 years only. And I have another sister in the Fuji camp about 12 years before she arrived to Australia. My family's apart, we call the communist. My country very suffer, and many, many stories. If I talk here, I cannot stop to crying.
1975年后，很多越南人乘渔船冒死逃离。据统计，有150万越南人逃离，大约25万死于非命。美国接收的越南难民大约有80多万。
My parents from China. They escaped from China when Mao Zedong took over China mainland. So my parents went second time for communist. My family have been separated four times.
串先生1978年从越南乘三天三夜的渔船逃到马来西亚，后辗转菲律宾来到夏威夷。他的家人分四次逃离越南。
But my mom unlucky. When escaped from Vietnam, you know, the Thai pirate robbed everything, also killed my mom.
If I still live in Vietnam, maybe I will suffer.
1975年美国从越南撤离之后，南越无法得到资助，没有武器及军备，很多军人从将军到排长及普通士兵选择了自杀。
They could see the future. The future was also death, so they would die before they were caught by the communists.
能够逃离越共统治的人是幸运的。
Then they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when they come here, we first try to organize all Vietnam people together. Then we are the people get away from communists. That's what we call Free Vietnam.
自由越南组织遍布美国。新唐人记者江红，夏威夷报道。
在外界瞩目下，马英九出席有关爱卫卫的展览，并且呼吁大陆不要停留在打破头的阶段。对此，有学者表示，台湾执政者对中共的人权批判日趋削弱，已经影响了台湾形象。面临2012大选，马英九的人权主张是否一贯且持续，已经成为了选民检验的指标。
马总统参观爱卫卫展，终于在对中国人权表态声援。对此，前台湾民主基金会执行长林文成观察，
马总统在上台以后一向被批评了，所以中国大陆的民主跟人权好像不够尽力所以这一方面对马总统的声望，以及在台湾在就是说民主人权这一方面在全球性的这个领导性的角色是有影响的了。马总统能够跨出这一步，虽然是已经算是很晚的了而且这里做的也不够了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是给他这个给肯定了。
从西藏事件、六四纪念到法轮功受迫害，在中国关键人权事件上，马总统就任前后态度是否一致？前陆委会副主委童振源说，已经成为台湾选民检验的标准。
六四天安门事件的纪念的时候呢，过去马总统非常严厉的批判，但到了这个第一次执政之后，却是反而鼓励多于批判。我觉得这些呢，应该是要重新再来检验那选举过程里面，他应该清楚表达出来，他未来对大陆的战略，整个民主化在于整个对中国大陆的战略是什么。包括对人权的关怀应该要一致性，这样的话大部分的选民才能够清楚判断他未来整个执政的目标。
10月28号，人权团体在立院开记者会，希望马总统不要在爱卫卫展中缺席。近一个月后，马总统现身参观，民进党主席蔡英文阵营也说，之后会安排出席，无论是短期选举牌或是下一个四年的人权立场宣告，都是台湾未来领导人面对民意必须做的回应。新唐人亚太电视副总陈真，台湾台报道。
具有国际盛名的前联合国酷刑问题特使曼弗雷德·诺瓦克，人生中有一半的时间在推动国际人权工作。据了解，他也是首位获准进入中国调查酷刑的联合国官员。
上周，他二度造访台湾，主讲国际人权，生动地结合理论以及多年来参与联合国事务的丰富经验，向台湾法律界、学界、人权界展开四场精彩演讲。在我们的专访中，诺瓦克对于中国人权现况以及台湾法轮功团体控告八名来访的中共高官的刑事告诉，都提出了精辟的看法。
态度亲切温和，他就是前联合国酷刑问题特专、奥地利知名法学家曼弗雷德·诺瓦克。身为首位获准进入中国调查酷刑的联合国官员，谈起当今中国人权现况，他收起了笑容。
Yeah, doesn't take criticism of its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a very positive spirit. So it means whoever is criticizing China today, usually whether it's from within, like dissidents who have been arrested or lawyers, human rights lawyers like Gao Zhisheng, who have been persecuted because of their human rights work, Ai Weiwei and others. So it is a difficult situation.
诺瓦克强调，中国人权仍然艰困。六年前，在国际瞩目下，他发表实地调查报告，指出酷刑在中国普遍存在，其中66%是法轮功学员。两岸互动趋平之际，诺瓦克受邀来台主讲人权。针对法轮功人权律师就八名访台的中共官员遭到台湾法轮功团体提告违反国际人权法中残害人权罪的管辖权问题，诺瓦克做出了公开回应。
If a person comes to Taiwan where you have sufficient proof or suspicion that this person committed any of those acts we were just discussing, then you have an obligation to immediately arrest the person. And many governments are under the impression they only have this obligation if there's an extradition request, which is wrong. So the only requirement is that the person is on your territory. Then you have to arrest the person. Then you have to make a preliminary inquiry. Of course, this person also should enjoy all the rights of a fair trial.
近年来，台湾不止控告中共人权恶棍，立法院和16个地方议会也通过提案，不欢迎、不邀访、不接待严重侵害人权的中共官员来台。台湾民间政界持续对中国人权发声，而诺瓦克所推动的世界人权法院以个人为当事人控告违反人权的国家、组织或个人，更让台湾的人权行动多了一个有力的救济途径。
Taiwan, which, as you know, is not a member state of the United Nations, but nevertheless, under the statute of the World Court of Human Rights, of course, Taiwan could also voluntarily accept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 and that would mean that the people of Taiwan would be able, after exhausting their domestic remedies, to submit a complaint to the World Court of Human Rights. So, I would be very grateful also if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would study our draft statute and support it.
诺瓦克教授将人生一半以上的时间奉献给国际人权研究工作以及人权活动的推动。此次来台，诺瓦克在人权讲座中还特别强调，21世纪将是一个更注重全球人权的世纪。卸下无几职的联合国酷刑问题特专后，诺瓦克将持续推动世界人权法院的成立，在促使国际社会捍卫人权的专家行列中，毫无疑问，诺瓦克走在前面。行道人亚太电视陈志祥、陈真，台湾台北报道。
连日来，有关纽约市主计长刘纯义竞选募款丑闻的报道不断在主流媒体上曝光。11月16号，刘纯义的竞选募款人福建侨团侨领潘新武因涉嫌欺诈被逮捕起诉，更使得刘纯义政治现金来源不明的问题引人注目。媒体评论指出，选举中的舞弊行为是一种腐败，如果有外国势力介入就更加严重，刘纯义应该立即辞职。
11月17号，纽约邮报、纽约早报、纽约都市报、纽约一台、纽约大纪元时报等多家中英文媒体以显著版面报道刘纯义在竞选期间政治现金来源不明。 纽约邮报发表社论题为《再见了刘》，要求刘纯义立即辞职。社论指出，当刘纯义的空头捐款人支票出现问题时，刘纯义的竞选财长不是跟捐款人联系，而是直接与潘新武联络。这说明刘纯义的竞选团队对潘新武的欺诈行为是了解和支持的。皇后区大事记的评论文章，刘必须说出他所知道的，谴责刘纯义辜负了选民的信任。纽约每日新闻的报道指出，对刘纯义来说，真正的问题是如何保住他的工作，甚至是如何才能不进监狱。从十月以来，纽约时报刊登系列文章披露刘纯义竞选资金来路不明，受到美国联邦政府调查。大陪审团已经向刘纯义以及向其捐献政治资金的王朝不锈钢公司发出了传票。据纽时记者对刘纯义捐款名单的调查发现，许多捐款人的捐款卡都是由同一个人填写的，有的捐款卡登记地址根本不存在，或者是该地址并没有这么一个人。例如，根据刘纯义的竞选捐款记录，一家位于布鲁克林的海鲜公司有11名雇员，每个人都向刘捐献了800美元。但记者调查时，该公司一名叫彼得张的雇员说，他们公司只有3个人。纽约市规定，对竞选人获得的私人捐款，市府将给予6倍的公共基金资助其竞选活动。但如果在私有捐款数额上造假，这就是一个刑事犯罪行为。纽约律师叶宁表示，选举中的舞弊行为是一种腐败活动，而有些势力，包括外国势力，就是利用了这种腐败和制度上的漏洞，进行某种幕后的策划活动。
在竞选的过程当中，要接受某种外国势力的这个捐助的话，最好还是洁身自爱，退出这个政治竞选为好。如果所以呢，为刘纯义先生这个利益考虑呢，我觉得现在应该是考虑这个，就是说退出这个纽约市长的竞选，甚至也应当考虑辞去纽约的审计长职务的时候呢。
纽约早报11月17日以如坐针毡为题，以头版整版报道了刘纯义竞选筹款人潘新武被捕一事。美国联邦政府起诉书指控潘新武犯有阴谋策划和企图竞选捐款诈骗两项罪名，如果罪名成立，潘将面临最高达20年的监禁和罚款。今年3月，有 FBI 警员假扮商人与潘新武会面，要给刘纯义捐款 1.6 万美元，但法律规定个人竞选捐款额不得超过4950美元。潘新武表示可以找20个冒名顶替的捐款人，每人分摊800美元。起诉书详细陈述了潘新武的欺诈手段，两人数次会面和电话的录音和录像。潘新武担任副主席的福建同乡会与中共纽约总领事馆关系密切，他们不仅图谋操控美国政府官员的选举活动，还不遗余力扶植其代言人。近年来，刘纯义在多次竞选中得到潘新武和福建侨团的鼎力相助，多次为其筹集巨款。据《世界日报》报道，09年刘纯义竞选纽约市主计长期间，福建同乡会为其捐款至少7万美元。2010年3月18日晚，福建同乡会在曼哈顿华埠举行第68届职员就职典礼，中共驻纽约总领事彭克玉和纽约市主计长刘纯义都出席捧场。据美国司法部专家们指出，福建同乡会附属于福清帮，后者以走私人口、勒索和收取保护费而闻名。2008年，在纽约法拉盛发生中共帮凶持续攻击法轮功学员的暴力事件，中共纽约总领事彭克玉录音曝光，揭开了中共背后指使唐人街亲共侨团成员攻击法轮功学员的内幕。当时媒体报道，潘新武的福建同乡会中不少会员是法拉盛事件中围攻法轮功学员的街头暴力者。警方逮捕了23名肇事者，而身为市议员的刘纯义却出面维护这些暴徒，把他们请到办公室视为上宾，却拒绝接待法轮功学员的申诉。前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陆东认为，中共是刘纯义竞选资金的真正来源。
在《纽约时报》揭露出来的这些捐款的那个现象来看，我们唯一的结论就是刘纯义的钱背后有一个富爸爸。那这个是谁是他的富爸爸或者是 rich uncle？ 那我们的推理就是 CCP 嘛？为什么？因为他在行为上，包括神六神七，他去送贺状，回大陆成为十大青年，法拉盛法轮功，他站出来为咒骂法轮功、围攻法轮功的讲话，是不是？ 你就看着他的偏袒中共、为中共效力那种迫切之情，一览无余。
刘春义目前正面临多项调查，除了联邦政府对其2013年市长竞选现金来源进行调查外，还包括竞选财务委员会对其2009年竞选纽约市主计长时获得的135万元竞选相对基金的合法性进行调查，和 FBI 则对其2009年竞选中是否有境外政治资金流入的调查。11月15日，刘春义收到美国联邦大陪审团的对其竞选资金进行调查的传票。新唐人记者曲明、肖宇综合报道。